好，欢迎各位啊，来到这个 D 教室，就是参加的课程是编号 A4，讲题是看得见的福音啊，是由陈继让牧师啊来主讲。那陈牧师他是毕业于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啊教牧博士，那目前在华神正道还有中台都曾经啊教授讲道法。那我也是他的学生，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第一堂课，那陈牧师呢啊他就说他是福音派的鹰派。好啊，所以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这个灵恩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向他挑战提出来哈，他很愿意跟大家对话。那陈牧师啊，也是沙鹿圣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有很丰富而且实战的牧会经验。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哈，可以一起来啊，向陈牧师学习，就是看得见的福音。那我们热情拍手来欢迎陈牧师，我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各位选这一堂课，让我可以跟你们有一些的机会分享。我1990年华神毕业，那就到台中港区的那个一个小地方叫沙鹿，我最后在那边牧会。那么今年进入第28年，可以说我一辈子都在那里了。所以有人问我说啊，陈牧师你是哪里人？其实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父亲是彰化人。但是我是在高雄的凤山出生长大，但我这辈子住的最久的地方是沙鹿，所以你们觉得我应该是哪里人？
台湾人，
好，所以我都会说我两个女儿是沙鹿的原住民，因为我两个女儿都是在沙鹿出生的哈。这次柯志鹏牧师他跟我谈到这一个分享的时候，那他特别好啊、有兴趣的，他指定的是要让我分享。那么我们已经在沙鹿的这一个市中心区已经连续举行5年的这个关于一个叫做基督生活文化节，他希望我能够来跟各位分享这一个主题。那么所以今天啊，这个早上大概我们大概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大概主要我们就会谈这个。那我会留一点点的时间让各位跟各位可以有一些的对话哈，不管是针对基督生活化学，或者你们想跟灵恩的问题想要跟我对话都可以哈。好，那么要开始之前，我先让各位看一段影片，这一段影片是校园团契他们拍的。这是我们上一次的，就是第五届啊，应该是说，上一次，是2016年的第13届青宣大会。那么在青宣大会里面，那么校园团契的同工也邀请我去分享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为了做这一次，我上一次在青宣大会的分享，他们就派的人，然后去拍的这一段的影片。所以我想让今天所有的分享就从这一段，校园在青宣他们拍的影片开始哈。
这个施工是沙鹿圣教会的
可以用这样的活动，我们弟兄姐妹啊彼此被动员起来。我希望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拿起我们手边所能够做的一点点的事情，能够来成就上帝极大的荣耀。
谢谢。这是就是我们第四届，那么校园为了配合当年的清宣我的分享，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小组的人，然后去做拍摄，然后去做采访。那我要开始讲到这个，我应该把它关掉。那么所以我今天整个分享就是围绕着这一个活动，刚才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活动，我们沙鹿圣教会怎么样进行这样的一个户外的大型的一个活动。那所有的事情我们后来我给他一个想法，就是叫做看得见的福音。那么这一切的事情应该要从1987年开始讲起。那么1987年那一年我考华神，我把工作辞掉，然后我就去参加华神的入学考试。那么在这个笔试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还算顺利所以该能够答的我都会答。那么我在整个华神的考试里面最大的挫折就是我发现我的中文非常非常的不好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考感错字就是一句话，然后要我们挑出有总共有十题要我们发现里面有哪个字是错的。既然十题里面我没有觉得哪一个字是错的所以这是我那次考试非常挫折的地方。我没有办法发现说哪一个字到底是错的所以我会发现好像我们对某一些的文字的使用都是很印象化的没有那么精确。我想再加上我们使用这种过度依赖电脑的结果，很可能我们越来越少书写，所以其实是渐渐的在我们的手中那个生命力那种关系是流失掉的所以真的发现我对字只有印象那没有很精准的一种认识。那么在那次的考试之后后来我就被通知说那我考笔试的成绩是通过的，那么就要接受口试。 那么口师就先有几分钟的这个短讲，短讲之后，那么就有三个老师跟我 interview， 好、哦，就面谈，哦，谈一谈某啊，谈一谈我的工作经验，谈一谈我的教会的生活，谈一谈我的这个整个信仰的这个历程。那我觉得还算是相当啊，相当愉快哦，还算相当愉快。因为一方面啊，老实讲，我算是一个啊牧师的世家了，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那我又是读大众传播的，那我的第一份工作又是 sales， 而且我是那个公司里面的 top sales， 所以在表达上面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所以我觉得哎，老师跟我之间的那种反应啊，不但对话非常的这一个非常的活泼，而且大家充满笑容。只是刹那之间哈，有一个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陈弟兄，你蒙召的经文到底是哪一段？”因为他看了一下我蒙召的见证，他说：“你蒙召的经文是哪一段？”那一下子整个时间就凝结了起来，因为我身为一个台湾圣教会传统这种台语教会的背景成长的孩子，我老实说，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到说蒙召需要经文，哦，他就问我说：“你蒙召的经文到底是哪一段？”在那一个几秒之间，我甚至连蒙召的经文这五个字我都想不起来怎么写，哦，我都想不起来怎么写，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概念，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概念，所以我答不上来，所以我就很诚实的，我就跟他讲说，我不知道蒙召需要经文。那个问这问题的老师他也吓一跳，他说如果你没有蒙召的经文，你怎么会知道你蒙召呢？那我真的很抱歉了，我没有办法硬掰随便想一个，虽然我背了很多的经文，对不对？哦，但是我到不能那时候硬拼凑出来说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吗？哦，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很抱歉，我的背景我从来没有被灌输这个概念，说这个一个蒙召的人他需要有很精啊、这个切切的经文。哦，后来我渐渐我成为一个讲道学的老师之后，我对这种说法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担心的，我是非常担心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发现到那种在云霄飞车上，然后从最高的地方掉到最下面，我想我会不会因为没有蒙召的经文，所以老师们不太确认我蒙召，特别那时候林道亮院长是非常强调一个人要蒙召的。所以我们除了在华神那个时期，除了要上神学的课程，要教会实习之外，我们还要早上起来磨豆浆、打豆浆，要预备早餐给同学吃。因为林道亮院长说，如果有一天你侍奉主，然后发现其实自己蒙召不清楚的话，你至少还有第二专长，你可以去卖早餐。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年的华神的学生都会磨豆浆，都会煮豆浆，而且会预备早餐。那当时候真的是有这个第二方案，有第二方案。那当然那是我们那个时期啦，那是我们那个时期。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点错愕。那后来还好有一个坐在旁边的老师，他叫布道学的老师，他突然间笑了，然后他就讲说：“哎，有啦，他蒙召够清楚。”然后另外两个老师就看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没有看，他是牧师的孩子，牧师的孩子还敢当牧师，蒙召应该够清楚了，对不对？”特别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附近的那一个年代。如果是一个牧师的孩子，我还敢当牧师的话，那我应该算蒙召清楚。所以那两个老师也就跟着笑了，也就跟着笑了。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情的话，我还蛮感谢我爸的。爸，愿你灵魂安息。我还蛮感谢他的，原来是我爸蒙召清楚，我才可以进华神的，好不好？所以我真是托他的硬币，还好我有一个牧师的父亲，否则的话我大概进不了华神。大概进不了华神。其实事后我回想这一些的事情，我没有蒙召的经文，但是我到底是怎么蒙召，我非常清楚，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就蒙召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庙会的游行在中南部，可能对你们天龙国的人来讲不算是一个常见的场景哈。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矮杠哈，因为高雄那种较准卡所在哈，那种庙会的游行是几乎天天上演，或者某一段时间就会上演，所以那种场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景象。那种场景其实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常常看到这一类的东西。 可是记得我在高二有一个暑假，那么假装就是假装这个这个勃然大悟，想要好好读书，所以就会跟父母说我要到图书馆去读书。其实我们去图书馆干什么，我们爸妈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那天我还是到图书馆去。那其实去那边那几个同学约着，那当然读一些书了，但是鬼混也有。那么那一天下午我们要回家的时候，那是一个傍晚的时刻，又有一个庙会游行就从我的面前经过。我不晓得该怎么讲那种感觉，突然间我看到那个，其实过去我不知道看了几百遍了，但是那个场景突然对我的生命里面有一种很深的触动。那种触动的感觉是一种哀伤，是一种从肚子的很深的地方说不出来的哀伤。我记得我看着那个场面，然后我蹲下来，我在那个地方哭。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在那个地方哭。在那个地方我蹲下来，然后看着那个场面，我那种哀伤的心，我向上帝发出祷告。我向上帝说，主啊，求你把我摆在地狱的入口，让我拦住这一些奔往灭亡的灵魂。我没有蒙召的经文，但是我依然很清楚记得我把自己奉献给神的那一个祷告。虽然现在想一想，当时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这样子的祷告词有一点过于太自以为了不起，但是其实在当时十几岁的我来讲，那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反应，那是一个很直接很真实的一种决心，我要为了这样子的事情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后来我再回想这一些28年来我在杀戮的这个侍奉，再回想我当时候的一个蒙召，我想大概还没有分享之前，我应该可以做这样子的结论。我是一个在街头上蒙召的人，所以我主要的战场应该就是在街头了。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基督生活为什么会有基督生活文化节这件事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你如果让试着去描述基督教的时候，大概 top one 最典型的反应说，宗教都是一样啊，都是劝人为善，对不对？如果你要再更深一点谈的话，他们大概问你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有更挑战性的跟他谈的话，他就会跟你谈到，他说基督徒不能拜偶像不拜偶像，连祖先也都不能拜，这个问题。有一年我记得大年初一我们要有这个新春感恩礼拜，那一大早因为我就到我们教会礼拜堂的门口前面，我就去扫一些昨天晚上半夜人家放的那个鞭炮屑，我就在扫地。那么我们隔壁的西药房一个老板，他跟我非常的熟，他说，牧师啊，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扫地啊？我说我们今天过年要敬拜兄弟啊。因为基督徒也有在过年的吗？可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好好跟你谈一谈这个你的非基督徒朋友他们对基督教的印象。各位，许多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印象就成为他们的传说，而这个传说一代一代的接着下去，各位你会发现就成为他们对基督教的一个定见，变成他们的一种定见。那么事实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他们连看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连看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各位，其实我们看，其实对福音来讲，如果我们说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上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从旧约他显明救恩的方式，跟在新约显明他救恩的方式都是看得见的。特别在新约，在基督的里面有两个非常清楚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记号，就是马槽跟十字架，对不对？透过马槽这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行动，约翰福音在第一章第十四节的地方，使徒约翰这样子跟我描述这一个看得见的马槽，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重要的不只是道成肉身，而是他住在我们当中，他30年的时间。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与我们一样也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对不对？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想象过，这个是我在这个神学的课程里面我才会跟学生问的， 你有没有想过耶稣 baby 耶稣他会不会因为肚子饿而哇哇大叫？会不会？会不会？
会，
应该会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说你他肚子饿会哇哇大叫的话，那我问你 baby 耶稣会不会丢给他妈妈号透年串起赛？会不会？
会
啊，会。所以住在我们当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如果说他的身上带着福音的信息跟福音的权柄的话，对当时犹太人来讲，那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行动，他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行动。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的地方，一开始使徒约翰要谈到关于他的见证的时候，他说那是我们起初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是亲眼看过是亲手摸过的。不要忘记福音的原型是一个人子，是一个拿撒勒的木匠，是一个可以触摸到也愿意用他的手去触摸人，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真实，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行动。所以各位，这就是一种道成肉身，它不只是道成肉身，它不只是一个 logos 临到人的世界，它更是一个能够有生命有温度的去拥抱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讲，他并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各位，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来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有一个比较接近异端，比较接近异端的一种描述，有一种危险性的描述，就是也许至高神在他的圣洁的里面，他太难以想象为什么受造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软弱，所以他道成肉身，花三十年的时间来体恤我们的软弱，来经历我们在试探当中的软弱。哦，各位，我说过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描述，好不好？特别不要跟王文基牧师说，好不好？不然我会被他骂。哦，但是我说这是一种用夸饰的方法来描述，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哦，所以接下来说，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因为这个施恩给我们的是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神。所以当我在高二我确定蒙召之后，确定从全职蒙召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考大学所选填的志愿，我在课外所读的书籍，后来我进入到社会上的工作，我一直都朝向我要把自己预备成为一个传道人这个方向在走。不瞒您说，我算是早熟，因为我高三就开始谈恋爱。哦，高三要毕业的时候就谈恋爱，哦，然后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谈恋爱。其实我小学六年级，她五年级我们就认识了，哦，算不得青梅竹马，因为我们到高中的时候才开始被彼此吸引，然后很长的时间对话吵架干什么之后，我们在我高三那一年，我决定要跟她谈恋爱，所以我告诉她说，你回去告诉你爸妈，我回去告诉我爸妈。哦，所以我后来我妈一辈子都说你大学没有考好，就是因为你高三开始谈恋爱。哦，但是比较好的消息就是，哦，我谈恋爱的对象到现在一直都是我的师母，好不好？哦，所以连我的师母她知道我将来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她从一个不算是很好的很富裕的家庭里面，她为了要预备自己当传道人，所以她开始去学钢琴。他知道师母要会弹钢琴，他开始去学插花，他开始很仔细的观察我妈妈是怎么当牧师娘的，所以我的师母也一直在预备他自己。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朝同样的方向在走，所以我们一起侍奉，我们是夫妻，我们是情人，我们是夫妻，我们是到现在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同工，非常重要的同工。所以当我踏进到社会的时候，我找第一份的工作，我就是去当一个 sales， 我的考虑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读的是大众传播，所以有些时候有人会跟我讲，他说陈牧师，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当传道人，你应现在在社会上应该也是某一个角色。我说你不要搞错了，我说就是因为知道上帝，因为神知道我对社会会带来多大的危害，所以他就把我就近监管，各位，我一直想象，我不晓得我会不会往商业界发展，但是因为我读的是大众传播，我感谢上帝让我们现在没有成为媒体上的名嘴， 因为你知道台湾的乱源就是民嘴，对不对？所以可能上帝就是怕我祸国殃民，哦，所以才会呼召我当传道人。我很认真的预备自己，我就应征了一个 sales 的一个工作。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如果要当一个传道人，必须要具备有一种勇敢，就是我敢向陌生人介绍我的产品，对吗？我想去到我愿意可以去到很陌生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很乐意去接触陌生人，然后把我的产品卖给他，因为将来我也要接触陌生人，我要把我的福音来传给他。其实这是耶稣的一个行动。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9:35的地方也讲，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教训人宣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合适的工作。那么后来我大概工作了3年的时间，哦，我有做过不同的工作。老实讲，我 sales 我当得蛮不错的，在试用的那是全台湾最会训练 sales 的这一个的公司，就是正旦企业。在前面两个试用的期间，我第一个月我就是这个正旦集团的 top sales。但我要告诉你的不是，我不是要告诉你我多会卖东西，而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能够成为 top sales 是因为我那一个月被拒绝595次。你们了解吗？我以为我只是需要一种敢跟陌生人介绍产品的勇气，但我真正从里面学习到的，我觉得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我可以从别人的拒绝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里面，我一转身我就恢复过来。各位，这也许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跟人家谈福音、谈信仰，让我们却步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我们很难承受被拒绝。我们很难承受被拒绝的那一份的尴尬，所以这是我觉得神让我在那一段当 sales 的时间里面一个最宝贵的学习。我可以从别人的拒绝里面，然后一转身我就恢复过来，那种当场然后把你的名片丢在垃圾桶，那种工厂公司大门的警卫，然后这一个说你们这些业务啊卖给大家乱啊，哦，他当场用这样的话羞辱你，我觉得这是我最宝贵的学习。后来我工作了3年之后，我就进了华神。那么我在1990年毕业，然后毕业我受了华神的这个3年的装备跟训练，结果在1990年7月到这个沙戮的这个教会去就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很深说不出来的恐惧，因为我不晓得我该干什么，我不晓得我能够做什么，我会做什么。除了礼拜天讲道，除了周间带查经之外，我真的不晓得该干什么，因为那个教会连团契都没有，主学的小朋友不过就4个，然后有7个老师轮流每一个礼拜带最大的小学5年级、最小的幼稚园中班，带这4个小朋友，我不晓得我能够做什么，我该干什么，所以我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一种恐惧。所以后来我就想，神让我让我过去这个一路走过来读书的经验或者是工作的经验，我觉得一定有它的价值。后来我决定做一件事情，做我最熟悉的一件事情，就是干 sales 的工作。所以当时我们教会30几个人，那还是一个非常小而且经济状况非常拮据的一个教会，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中信月刊社。我已经忘了当时候他们的中信月刊的总干事到底是谁，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是沙戮圣教会，是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一个 小传道人，但是我们对这个地方传福音的热忱很高。我没有钱，但是我能不能请求你每一个月给我600本中信月刊，给我600本中信月刊。因为我当过 sales， 我知道那种我们一般的教会哦，姑姑啊，良心叫花痕，要出去发福音单张，那是没有效的，那是没有效果的，对不对？有一些的教会真的是圣诞节、复活节，然后再去发一次福音单张。我很清楚知道没有效的。圣诞的训练让我知道一件事情，最有效的就是1次、2次、3次、4次。第一个月他不需要，第二个月他不需要，第三个月不需要，他到第9个月他需要了，啊，你也还在。所以我就把整个沙戮地区划分成5个区块，我开始邀请弟兄姐妹礼拜天下午，一个月一次嘛，然后我们就分路线， 然后就在那一块五个区块当中一个小区域，我们每一个月去发中性月刊，然后呢连续就在那一个区块连续发一年，才到第二个区块，第三年第三个区块，我们每一个月去发，每一个月去发，每一个月去发。我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经历过我当时候当 sales 的那种感觉，就是派名片，有一些人他会很礼貌跟你接受下来，有一些人他也是当场就把你丢掉，有一些人告诉你说你下次不要拿类似这些的垃圾来我们这里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跟着我，就这样子发中信月刊，就发了五年。我们真的就发中信月刊发了五年。我们弟兄姐妹从老到小，我们全部都有发中信月刊的这种经验。哦，那么如果你要问我说，那么这五年下来有没有人因为发中信月刊来信主？我可以告诉你，没有，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发了五年，做了五年的白工。做了五年的白工。有一次我在中台神学院讲到这个事情之后，啊，讲到了这件事情，两个星期之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老师有，我告诉你有。我说哪里有？他说哦，我们教会来了一对夫妇，他们说从沙鹿搬到台中的。他说啊，你们为什么会来教会呢？他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觉得很陌生，干什么？突然间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信仰，有一个依靠，所以就就近找一个教会。他说那怎么会，你们要一个信仰一个依靠，你们为什么是找教会呢？他说当年我们住在沙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不晓得谁每一个月就固定在我们家，然后放中心月刊。哦，后来他们就来看，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月刊讲得不错啊。哦，后来一年之后他们不来了，后来发现他们怎么不见了，不来了，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来。后来他们就看中信月刊的后面，他们就自己写信跟中信月刊订了，所以他每个月看到中信月刊。哦，所以牧师，那就是你们五年所结的果子。他一讲我更沮丧，你知道吗？哥，你知道那种感觉像什么？我们家的院子建几张酸呀，哦，然后那一张酸呀，给它生几张酸呀，那整棵树才长一棵而已。可是那个长酸呀的那棵枝子是在别人的院子里面，对不对？是在别人的院子里面。所以各位，那个真是非常令人挫折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因为中信月刊来到我们教会，一直到大概十年前，有一个姐妹她来到了教会，她想要一个信仰，问她原因，就是因为中信月刊，这是第二个。还好另外一颗在我们自己的家的院子了。好，所以你们可能会问我说，牧师这样子做到底值不值得？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只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 sales， 我只知道当时我的业绩是怎么达成的，所以我就带着我的弟兄姐妹们就上街头去跟人家分享，然后去经历被拒绝。所以各位，虽然上帝没有让我们看到那个立即可见的效果，但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渐渐的开始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种文化在酝酿，在产生，它在形成，就是什么？就是对上街头走入到人群的当中，像给递祝福给陌生人，然后呢接受他们的拒绝，渐渐的成为我们教会文化的一部分。我常鼓励弟兄姐妹说，这是主所教导我们的，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而不是第九章。第五章第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这一句话里面有三个动词，主要的动词是要照在人面前，你们要照在人的面前。两个修饰这个动词的这一个另外的两个动词，就是看见跟荣耀。当我们照在人的面前的时候，第一个人要看见，第二个神的荣耀要显明出来。所以我们都强调，我们为什么要上街头？我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因为我们要让人们看见我们神的美好，我们要让人们看见我们神的美好。所以各位，回应耶稣那种马槽，他那种看得见的福音，那种住在人们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所以沙鹿圣教会成为一个不怕抛头露面的群体。我们从老到小，你们刚如果注意到刚才的影片的话，我们上街头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我们老人家也上街头，我们带着那个两三岁的孩子，甚至他们坐在婴儿车的时候，都会被推上街头。
所以各位，我告诉你们，礼拜堂小有一个好处，因为礼拜堂小，你没有办法办在礼拜堂办活动，对不对？因为只要办活动，人就爆了，对吗？所以我觉得在前几年我们礼拜堂很小，我觉得很好，所以我们没得选择，只要我们要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我们一定要到街上去办。所以各位，这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的孩子，然后这是我们在公园里面，当然这是比较后面的，我们只要找到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人来人往的地方，你会发现我们男女老幼，我们对于上街头这件事情是毫不迟疑的，我们是毫不迟疑的。所以我们很少，我们这些年来我们教会的圣诞节的活动很少在教会办，我们圣诞节几乎都是在医院办的。我不晓得沙鹿那个小小的地方为什么会有同中和医院，会有光田医院，两个算是不太小的医院，但这两个医院提供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这个圣诞节主要的一个去处。所以我们几乎圣诞节，我们几乎复活节，什么都是在外面过的，都是在外面过的。这是我们在医院过圣诞节的一个情况。反正只要跟医院谈好，这个布条一拉起来，然后乐器，然后一演奏，人就来了。人就来了。人就来了。所以后来到最后，我们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在整个沙鹿地区的学校几乎都会抢着登记，我们教会到他们，我们的教会到他们的学校去带他们的孩子过圣诞节。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过去那发中心月刊的五年里面被植入的一种 DNA， 渐渐的被塑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只要你进入到沙鹿圣教会，你就会发现你动不动我们就要上街头了，动不动我们就要上街头，当然不是去抗议啊或干什么，但我们动不动就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就上街头。所以后来我想一想，礼拜堂不要太大，免得我们都关在礼拜堂办活动，我们都在礼拜堂自嗨。所以礼拜堂小有它的好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它渐渐塑造之后，其实我们教会一直都在这一种其实街头的运动里面在成长着，在街头的运动里面在成长着。街头的运动慢慢的改变，有一些人他们开始有一点了解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不再是那种定从传说来的那种定那种成见，而是因为他们看见了，明明这一群人在讲的，明明这一群人在做的，跟他们印象当中的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推出的社区事工班在当地是非常有口碑的，很多人就会很容易的愿意来参加教会的社区事工班。那加入教会事工班，再加上我们那种友谊式布道，有一些的人参加社区事工班不是为了要学才艺，而是为了要建立关系。所以我们教会今年有两个新任的执事弟兄，他们到教会来，后来现在成为执事，追根溯源是因为他们的妻子来参加教会的社区事工班，后来信主了，代理他的先生信主，后来他们夫妻在教会里面，后来今年我们有两个新的执事，是这样子来的，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各位，就是因为有这种文化，有这种 DNA，所以当我们教会在五年前，我们今年是第65年，我们教会设立在那个地方是第65年了。那五年前我们在谈到庆祝教会的60周年的60周年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在开始在讨论这个事情。我1990年年去的时候，这个教会是39年，隔年就是40年，我们就在一个小小的礼拜堂，然后就一个餐会，我们也不晓得要纪念什么，话又说还有什么好纪念的，一个教会在当地40年了，然后那个样子，我们甚至在建堂的时候有邻居嘲笑我们，啊，您教会也无几只鸟啊，礼拜堂其他大厅要创啥？所以第40年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餐会，到第50年的时候，弟兄姐妹说，哎，牧师，我们已经50年了，要不要庆祝？我就问他们说，我们有什么好庆祝的？虽然我们现在礼拜堂已经盖起来，我说有什么好庆祝的？但到第60年的时候，他们再一次谈到的时候，我还是那个问题，我们有什么好庆祝的？我们就从庆祝这个问题开始转向，如果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时间点，应该不是庆祝过去，而是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时间点，我们能够创造什么样的未来。所以我们那一年决定做一件事情，因为各位， 我们其实我们叫前面那条街叫做四平街，那个四平街可以算是沙鹿的新生南路，而不是台北的新生南路，就是宗教街。我们教会的对面，我们教会的对面，哦，这个左侧右侧对面总共有四座庙，跟我们同侧有一座庙，但是呢，也在那一条街上有基督教的教堂，然后有天主教教堂。哦，整个主要的这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就在那条街上了。哦，所以我们那个地方一天到晚被封街。哦，那个四座大庙轮流办活动啊，办庆典啊，办祭祀典礼啊，所以一天到晚封街，一天到晚他们的游行队伍，那个庙会的队伍，然后一天到晚封街。我们就想着想着说，我们都在这边60年了，那轮到我们封街了吧？也该是我们封街的时候了。如果他们可以封街办活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甚至他们在中原普渡的时候，连我们教会的门口都会被堵住，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就去跟警政单位申请路权，就在那一天我们决定办封街的活动。所以让各位来看一下我们教会这个60周年我们是怎么过的。这群可怜的孩子吹了1000多颗的气球 我们这一次的60周年的活动，我们就说决定要封街。那我就把这个想法在有一次我们中部教区圣教会的同工会里面分享。后来有一些的牧者说，哎，我们可以一起替道站家。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几个牧师，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带着他们会友那一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从下午的2:30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结束。哦，一直到晚上9点结束。那一开始由简中安牧师的这个婚姻家庭讲座开始。简老师说他这一辈子第一次在街头演讲，就是参加我们的60周年。哦，那很多人真的就是为了，因为我们有做广告，所以真的很多人来。那么结束之后，我们就分4条路线，有不同的牧师带领，然后我们就是去游行，然后在定点在那个地方唱诗歌敬拜，然后在那个地方祷告。然后你看我们在预备有一些的袋子，有没有？我们每一个袋子里面有2颗寿桃，因为生日嘛，哦，60周年，我们去发的时候，他哦，那个教会有这么久了吗？真的60年了，我们就放2颗寿桃，然后放我们教会的简介，然后放中心月刊，就放一些的福音单章这些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挨家挨户的去发这些的东西。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在街上，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镇长那天晚上他也来参加了，哦，他觉得这也算是地方上的大事，因为60周年了，哦，他也来参加。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不是用娱乐性的节目，我们真正的那地方正经八百的举行一场敬拜。我们的街坊邻居，因为我们事先都去打招呼，会妨碍你们做生意，他没关系啦，60年去拜年呀，他们很谅解。哦，一共到60年再去拜年啊。哦，我在想，哦，喝吧。哦，他们就，但是各位你知道，后来我们在收拾现场的时候，有一些邻居出来跟我聊天，哦，牧师，你们今天办的活动，我们第一次知道你们教会，你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原来你们在做这么美的事情，原来你们在做这么美的事情。所以各位，这一次的经验之后，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兴奋，因为突然间弟兄姐妹觉得我们教会是在沙鹿地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所以后来我们在举行那个这一个整个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在做这个事工检讨的时候，有人就想，牧师，如果我们这样子像放烟火一样这样放了，然后熄了就没有了，或者是要再等个下一个60年，或者至少等个下个10年，那这个热度会不会就熄灭掉？我们就想着啊，不然我们干脆每一年都来弄一次好了，反正普渡也是都每一年弄一次嘛，对不对？啊，大甲妈游行也是都是每一年都一次嘛，那都一定会经过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教会门口的，他们可以每一年弄，为什么我们不能每一年弄呢？ 哎，所有的人都兴奋了起来。我们就想，那如果要每一年弄，要弄什么呢？我们就好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我们就在一起，我们又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哥，你知道现在的镇南宫大甲妈进香，这是好像是年度大事，对不对？甚至有人把它吹捧成说这是一个国际啊宗教文化的一个这个大事。那各位，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大甲妈的进香已经一两百年的事情了，但是一直到现在有这种高知名度是1985年才开始的。其实是1985年才开始的，它的时间没有很长。你发现它推个15年之后，你看大甲镇南宫的有这一个进香，变成好像全台湾连总统都一定要去的一个活动。它其实只推15年就达到那个效果。所以第一个，他每一天都会，每一年都会经过我们家的门口。第二年，难道我们沙鹿地区只能有两个文化元素吗？第一个就是妈祖信仰的元素，第二个就是黑道文化的元素吗？对不对？哦啊，这个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刚好是严清标，对不对？哦，难道沙鹿人只能忍受这种这样的东西吗？我们要不要给他们呈现？我们不做宗教对抗，但是我们至少让他们知道，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更好更美的一种选择。后来我们就开始很认真，就把这件事情给当真了起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就我们就当真了起来，我们就讨论。那说我们要办活动，要什么时候办活动呢？我们就想，冬天办的话，要圣诞节办的话，那个东北季风太强太冷不好。那么什么时候办？那就复活节。后来一大家想到复活节比圣诞节更重要，复活节有信息，圣诞节没有什么信息。我们就决定复活节，因为复活节在春天，比较没有那种东北风，那个海风那么强。第二个，复活节刚好都是大甲妈绕境的前后，我们要让他们，反正不管是先到看到大甲妈，接下来就会看到我们，再不然就是我看到我们之后，他们就知道大甲妈也要出来了。我们要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有另外一种选择，可以比现在更好。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么做了。所以我们用他们，事实上这是一个用庶民文化作为载具，庙会的活动，这一些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给他们另外一种思考，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所以各位，我们就选择在每一年复活节的前一天的星期六办这个活动。基本上那个整个内容，这那整个内容的进行大概都跟我们去过60周年一样，只是寿桃变成复活节的蛋，好、哦，变成复活节了，照样有礼物包，照样是从下午开始，基本上是我们教会自己动员了。但是我们每一年除了我们自己预备的节目，我们都会邀请一个主秀团体，哦，分别都会邀请一个主秀团体，用一种美的方式，用一种赏心悦目的方式来呈现这整个这个基督圣文化节。我们大概在每一年的8月就会举行明年的基督圣文化节的筹备会，8月。但是我们这一届举行完之后，2个月之内我们就会先邀请，确定明年要邀请的主秀团体是谁。所以我们的作业都已就主秀团体确定之后，8月我们就开始进行筹备会，哦，就开始一直筹备下来。所以让各位稍微看一下，我们这5年来，我们每一年的基督圣文化节，这是我们的筹备会。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的这个五届的基督生活化节，那么有一个跟六十周年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六十周年的时候封界是封我们教会前面那条街，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那种瘦长型的，所以比较后面的人他看舞台的话就变得很小，所以我们要办六十这个开始办基督生活化节，我们就决定要改变地点，就改变移到我们我们教会其实大概200公尺左右，是我们沙鹿的市中心区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这个广场。后来我们就去跟警政单位申请路权，就申请的时候警政单位他就核可了，你们可以封街，然后可以封怎么样，那个原则是什么。后来警察又打电话给我们那个负责联络的弟兄，他说哦不行，有一个区块是那个三山国王庙的土地，所以你们要跟三山国王庙借。我一谈的时候，哇，糟糕了！结果我们当场有一个弟兄，他说我去借，我负责去借，所以他就真的傻不愣登的就到我要找你们管这个委员会的主委然后就跟他讲我们是教会，我们要什么时候要办活动？你知道那个管理委员会的主委说真的教会也会在外面办活动啊？好啊，没有问题，这一天没有问题，借你们你们要不要220的电如果你们要220的电，可以到我们庙来拉。我告诉你，神若喜悦我们，连我们敌人都要起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各位，接下来我们连续五年的这个基督生活文化节的活动，就是在我们沙鹿的市中心区的一个庙前的广场。所以你看到很多的画面，我们根本庙闪不过去的，我们就是在庙前广场。我们甚至有一些的工具，有一些的设置，都必须要摆在他们庙的庙顶一头前，可他们就让我们用。而那个地方也是沙鹿市中心区唯一能够有这么多人可以聚集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打算像开布道会一样让人们期待人们在那个地方两个钟头的节目就乖乖的跟我们配合，没有，我们只希望来来往往车水马龙，然后来来往往的人，他们在这个地方被一件事情吸引，他们也许还有事情要做，但是这样驻足个五分钟，他们就能够听到一个完整的小东西。所以我们在设计活动的单元的时候，都大概是以五分钟为考虑，就是有人好奇，然后突然停下来，然后他听一听五分钟，如果他觉得还不错，他就继续下去；如果他有事，他就可以走。但是他已经接受到一个东西了，既然是在复活节，所以我们的每一次我们分享的主题都跟复活有关系，只是我们跟人家分享复活的精神意义，而不是周末性的意义。所以像我们第一届我们给他一个主题叫做拥抱希望，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叫拥抱希望呢？我们下面我们的拱门就会有一个副标题，复活就是在基督里人生没有绝境，这个叫拥抱希望。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的主题，然后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诠释，那也会成为那一天晚上我的短讲的一个主要的信息。我们刚开始在那个庙庭广场这个第一晚的时候，然后在架设舞台拥抱希望一出来，我就有听到这个旁边的卖杨桃汁那些的小摊说拥抱希望那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今天晚上要抱在一起？那我很难了解他们为什么看不出来拥抱希望是什么各位，真的不是基督教的世界，有些时候是除非你特别去关键，那他们对我们的陌生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可是各位，你知道这一些的，所以我们每一年给一个不同的主题，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除了我们教会本身承担的节目跟活动之外，一定会有一个主秀的团体。所以从喜乐四重唱萧东山老师到 OK 合唱团 ，OK 合唱团你们听过吗？对不对 ？OK 合唱团是纯人声的乐团，那是金钟奖的得奖的团体。后来第四年，我跟有一个年轻人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是玩那种轻爵士的。他说我有一群朋友是基督徒，我来赶快给他们抠抠看好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为你们的活动来组一个乐团，所以叫做 Jazz Messenger。 那一天那个台湾的这个爵士音乐杂志的记者也去采访，他问我，他说我很难想象牧师你到底在想什么，这种真卡所在都在听酒后的心声玫瑰发动红的，你怎么敢安排这种节目？那时候我们的同工也有说，牧师这种爵士乐，而且是轻爵士乐，吉他啊，然后这一个长笛啊，这一些的东西没有萨克斯风，萨克斯风是我们的，那你怎么敢这种轻爵士乐？这个是非常冷门的。我 所以我说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杀戮的乡亲有文化冲击，有文化冲击，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哦，如果我说不然难道你要请要我们办活动请歌仔戏团吗？对不对？哦，用歌仔戏，我没有意思批评那个什么哦，但我说我们就是要有一种不同的呈现的方式，所以我们请 Jazz Messenger， 后来那是第三届 Jazz Messenger， 第四届是什么？
不是，第三是 OK。
OK 之后是 Jazz Messenger， 然后第五届就是那个台湾原声，哦，就台湾原声，就那个看见台湾最后在玉山上唱歌的那群小孩，哦，我们就联络上，然后就邀请他们，哦，那第五届晚上，周美青女士也来了，哦，她为什么来？因为她一方面她是那个团体的名誉的团长。但是因为那个马彼得校长跟他讲，他说我告诉你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他是一个牧师，但是老爱在教会啊，在庙的门口办活动，所以那天东北军理事他就来，他说哪有什么牧师怎么会喜欢在庙的门口办活动，所以他那一天就来，那天晚上他就来参加了，哦，那天晚上他就来参加了。我们第六届已经在筹划了，我们第六届是我有一个在华神的学生，他本身是一个进修的学生，但他本身是把颂就是低音管的演奏家，在 Good TV 的音乐节目可以常常看到他。他说我跟他谈到这件事情，他说牧师我也去参加过你们那个活动，我一直在想你什么时候会跟我开口，所以他后来他要找我们第六届，他就是要找一群就是这种独立演奏家，为我们组成一个独立演奏家的室内乐团。我说你知道你们是室内乐，可是我们在室外啊。他说我知道，哎，所以我们的会友也会说牧师，这种东西我们杀戮人听得懂吗？我说重要不是听得懂，重要的是让他们看见不同，让他们看见不同。跟我们每一年次的活动，我们把这个寿桃变成复活蛋，对不对？变成复活蛋，我们一个这个基督生化节要4400颗复活蛋，4400颗，哦，我们弟兄姐妹就每一个人认领50颗回家自己煮，那一天早上拿来教会开始进行包装，哦，我们第一次是整个教会一次跟那个蛋商一次叫4400颗的时候，我们那个姐妹去接洽，她说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需要4400颗蛋？到底发生什么事？哦，那个我们姐妹说，哦啊，因为耶稣复活。你说啥？哦，耶稣对死里割我，哎呦，有影无影惊死人。有影无影惊死人。耶稣得系啊，哦，恁基督教的啦，系啦系啦，咱听到复活他们惊死人，你敢怎样？哦，听到复活是惊死人。所以后来我们从大悲经，然后一起煮，然后发现这个，我们就一直改善。后来我们发现最好的就是弟兄姐妹们，你自己去买，然后买50颗，然后你把它煮好，哦。哦，我们还为此开授一个班，怎么煮鸡蛋，哦，煮鸡蛋煮的不会破又一定会熟，哦，我们还开授请一个姐妹做了反复的实验，一次要煮50颗的话，这么大量的蛋要怎么煮不会破，然后又一定会熟。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动，这就是我们整个动啊，整个动员的起来，哦，整个动员的起来啊。哦，因为我们要游行的地点，我们要游行的路线，我们的同工会去一家一家算，我们会经过多少店家，我们会经过多少的这一个多少的这个住家，然后我们挨家挨户发的话，我们大概需要多少数量，那一天晚上来参加活动会有多少人，我们应该有多少数量，哦，所以每一个袋子里面两颗蛋的话，那就是2200个礼物袋，所以会4400颗蛋，哦，是这样子来的，哦，是这样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正是过去那种不怕上街头的那种文化。如果你们要问我说牧师那效果呢，有没有人因为这样子来教会，我告诉你没有，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只是要改变空气而已，我们只是要是试着影响他们对基督教的认知而已，所以它叫做生活文化节。我们只是要用一种美的方式，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神呈现在人的面前，让他们知道 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只是要达到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他到底以后会带来什么结果，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说那些你们会拥抱在一起的，甚至我们附近庙很多，当然卖香卖金子的也很多，有一个老板娘说，虽然我宗教跟你们不一样，但是我知道你们讲的是对的。所以他从第二年开始，七点之前大概六点半他就把店关起来，他每一年参加我们的活动。他说我们宗教信仰不一样，但是我知道你们说的是对的，你们说的是更好的。我们在改变这种空气，改变对基督教的那种陌生感，甚至改变那种不知所以的那种敌意，我们只要达到这个目标而已。所以你要问我效果，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效果，但是呢，至少他们会发现这个教会这一群人真的很有事，对不对？真的很有事。而且他们会发现这个古老的一个小城镇有一件新的事情正在发生，正在发生。所以这就是我们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谈到看得见的福音的时候，是耶稣的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直接挑明从复活来谈这个事情，我们要挑明直接从复活谈这件事情。各位，耶稣的十字架其实它象征着一种被拒绝，马槽象征着神对人的认同，但十字架却象征着人对上帝的拒绝。神认同人，人却拒绝他，人却拒绝他。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一节的地方就表明了这种基督所经历的拒绝。所以各位，约翰斯佛德这一位牧师，他写的这个当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有一段话，他说，神对我们的爱最深的表达不在于连他的独生子都为我们的罪而死，而是即便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仍然保留了我们可以拒绝他的权利。你仍然可以相信，你仍然可以不要相信。所以因此我们当我们跟弟兄姐妹们讲，他们开始习惯做没有办法马上看见到果效的事情，他们很习惯做很容易被别人拒绝的事情。因为我会不断告诉我的弟兄姐妹说，不要让人们连拒绝耶稣的机会也没有。有一些人连拒绝耶稣的机会也没有。所以这就是我跟他们提到的。所以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养成很坦然的面对人的拒绝。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姐妹，这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她就被拍下来，她很有礼貌的要去送她这个东西，她就被这个老奶奶拒绝了。被人拒绝简是我们教会存在那个地方办所有的任何的活动会面对的事情。甚至有一次，有一年我们在搭舞台的时候，警察接获通报来，哦，有人检举，哦，然后警察说你们有没有申请路权？还好我们都有按照规矩来。有一些人还是对我们抱着敌意的，哦，但是我就告诉你，这种人，如果连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但是代表一种救恩，他也代表他坦然接受人们对他的拒绝。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需要有一种拥抱玫瑰的勇气。所以各位，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为杀戮我们加入了一些搅乱他们原本的生活文化、妈祖的文化、黑道的文化另外一种新的元素。他们以前吃红蛋只有在弥月的时候才会吃红蛋，对不对？可是后来他们我想现在他们的心中每一次看到蛋的时候一定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弥月，一个是基督教的复活节。你以为所有人都知道吗？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到乡下你就知道，我们以为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从今以后蛋对他们来讲有一种新的元素。从今以后宗教音乐对他们来讲再不是轻轻框框音乐哦，冰冰巴巴，再也不是那个东西，也不是那种花车游戏，梅兰梅兰我爱你，有没有？哦，不是那一些的东西，而是宗教音乐里面有一种清新，有一种感动，有一种生命力在里头。我们为原有的宗教文化加上了一些新的因素，虽然我们可能仍然要在持续被拒绝的当中进行。但各位要结束的时候，我用这个作为结束。有一部 HBO 的影集叫做《诺曼底大登陆》， 诺曼底大登陆，那是谈到这一个这一个盟军反攻欧洲大陆的时候，那么特别以一个连队作为他主要描写的这个主角的这个团队。哦，那么这个诺曼底大登陆，有一次他们被派到一个被德军包围的森林，当他们要去支援那些的部队，那些的部队要撤退，然后他们要进去的时候，那些出来的人跟他们讲说，你们知道那个地方有多惨吗？你们知道有多少人进去是出不来？然后这一些伞兵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哦，我们受训就是为了被包围的，我们所受的训练就是在被包围的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生存，我们怎么样能够突围，我们甚至怎么样能够得胜。我们受训是被包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的主，他用马槽来认同世人，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不但是成全救恩，他也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拒绝。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基督生活文化节，我强调这是一个叫做看得见的福音。人们往往最容易被他们所看见的事情影响跟改变，或建立某一些新的观念。所以这就是我跟今天跟各位分享的看得见的福音。从设立60周年开始，然后以庶民的文化，就是宗教活动，他们最熟悉的宗教活动作为载具，然后在里头加上新的元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他的真，他的美，他的善，他的圣，这些的部分。好，我分享到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回应的没有？没有，因为你们天龙国不可能办这种活动，对不对？天龙国有没有办法封界？除了封凯达格兰大道之外，大概不容易了吧？哦，对，所以啊 ，OK， 但是这一个就比较，你如果说离你们教会很远，然后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办一个活动，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会失去我们教会在一个社区里面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哦，所以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种乡下的地方，然后它本来就是老百姓就是习惯一天到晚被封街，所以有那种文化，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就容易了。但至少我们没有放弃这种机会，我们不鄙视那种表达的方式，我们没有轻看他们这种表达的方式，但是我们有一点借壳上市，对不对？哦，我们借着他们习惯的那种宗教文化，然后呈现我们信仰。哎，请说。
如果这是看得见的福音的话，我是觉得从您进入这个教会，一直到60周年后的所有的活动，我可能从照片看到的是你把当地的基督徒的心平静起来，然后让更多人愿意进入这个教会。以前可能看起来没什么，这教会会因为你的这些活动让他们进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借这些活动来传播福音，而不是透过他个人的传播福音。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OK， 好，谢谢。那个，因为你，我老实讲，你如果问我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具体的事情，然后把人大量大量带进到教会哈，我还真是想不出来。哦，但是我想，也许它就是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过程。哦，为什么日本的米会比台湾的米好吃？台湾的米会比东南亚的米好吃？因为日本的米它生长季节比较，生长的时期比较长。热带地区的米它生长的时期很短，这就是寒带的米比热带的米好吃的原因。也许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老实讲我们很没有盼望的事情，根本不敢寄予厚望的事情，但是也许这一些我们就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我们能够做得到的。那它会不会在10年后，因为我答应台湾的沙戮的那些的老百姓说，这种活动至少会维持10年。哦，那会不会在10年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就不带着预期。我能够做什么？我们的机会在哪里？哦，而且是最贴近他们文化、他们生活、他们所熟悉的那种模式。我们的基督生活化节最主要是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布道会， 不是一种福音的行动，它是在宣传基督教，好不好？它是一个很 low 层次的一个想法，它在宣传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在非基督徒的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所当然，所以我在宣传基督教。OK， 好，就如同社会的所企业的所谓的公益广告。那请说。
我很好奇，就是当时在提就是在庙前办广场这件事情，教会的会员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因为毕竟在一个不是基督教的一个地方，然后大概就是。
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哎，完全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他们还觉得很奇妙，庙竟然肯借我们，而且很好意，220的电要让我们用，当然我们不能把权力用完了，我们还是自己请，还是自己租发电机来发电呢、啊。哦，那周遭那些有一个烤玉米的，那整个就会被我们会场包围住，所以他第一年他很生气，他第一年他很生气。从第二年开始，我们有一个姐妹要办活动，那一天下午就拿5000块给她，你今天晚上都烤我的玉米就好了，就让她，所以她就很开心，因为其实她一个晚上也烤不了5000块了，她烤不动5000块了。然后那个姐妹就说：“你烤给我，你就今天晚上你的晚上我全部跟你包了。”所以她很乐意，她就一边烤，然后她就觉得我们节目好棒。他第一年是很生气的，他第一年是很生气的，哎，所以我们也带来一些商机。最近他们发现，哎，也有一些的商机啊。反正那个烤玉米是唯一会被我们包住的，其他还好，但唯一被我们包住了。我们那个姐妹就每一年跟他烤玉米，对，啊，烤完之后，他过个20分钟，他去拿个10几只，哦，然后看到谁，哎，来吃玉米，吃玉米，吃玉米，就这样子。皆大欢喜。
想请问就是，
最后一个好。
我们跟庙这样借场地借庙，他们会不会邀请你们说，哎，他们有办什么活动，你们要不要来参与？
还真是不会呢，哎，他们还没有参，还没有，他们还没有邀请我参加过他们任何活动，没有。
我是遇到就是像现在很多敬老活动，他们说有一些那个。点长照，然后庙他们其实也会办这样的活动，并且他们就是大摆的，
我知道，
然后也邀请我们教会问我们说要不要来认桌啊，因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那如果按照就是全部是你的理念，那你会去参加吗？
应该不会，但是我可能会赞助他。我会赞助他。如果比如说他是敬老活动，或者是说那个为街头的游民的那个所谓的让他们过尾牙，如果他有跟我邀请的话，我会用私人捐款来赞助他。我会这样子回应，我不会用教会的捐款，我会用私人的捐款来赞助他。有当时在中生卡所在，你嘛爱跟人会想搬烂，爱跟人搬烂，真正爱搬烂。所以严清标跟我很熟，你们要不要看我跟严清标的合照？严清标，我们后来祠堂开拓一个新的礼拜堂，就在他们家附近300公尺，他就请人跟我说，跟陈牧师讲，地缘来这出兵，落成的时候，还老在这里，严清标去参加我们教会的现堂礼拜。我们开拓了新的教堂现堂礼拜，真的，我们在正好所在哈，真正爱给干嘛跟人帮暖。好了，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慧芬哈，慧芬师母。
今天很精彩吧？如果你还想要继续听啊，陈牧师的有关于他的这个故事的话，欢迎你加入正道神学院。
现在在招生。
好，我想我们都可以一同来见证哦。那当时跪在街头上的那个高中生，他的确有上帝给他的呼召。好，那我们很谢谢牧师给我们这段时间的分享。那学校呢也准备了一份。礼物哈，那这个礼物呢是可以放手机，也可以放名片，上面呢也有陈牧师的名字。
好 ，OK。
好，那我就代表学校谢谢陈牧师。好。
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哈，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讲就到这里。好。因为那个我们一点就开始了，那便当也送来了，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使用便当。
谢谢，我好，不然给我一个便当，我带着走。
用它下在边上，在外面。
不，我要带走，我要回台中了。那个慧芬师母要帮我拿，她说她要去拿。请说。
那我很想讲，我看你这样办一个活动，经费上。
哦，我们老实讲，经费不少，因为光是搭那个舞台哦，就占一半的经费以上。经费从哪里来啊？我们会一方面我们教会会编预算，一方面我们弟兄姐妹会有人为这个活动这个奉献，对，对对对对。不会，不会，我们不会请别人赞助，不会请地方上的什么公司啊什么的，不会，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对，自己想办法，对，自己想办法，对，最主要的费用都在那个舞台费用，那个舞台费用每一次大概都占一半以上。
刚刚讲到彩蛋什么也是要钱啊。
哦，那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一个人50颗，他们自己付钱啊，对啊，他们自己付钱，那个还都小事，真的最花钱的是最花钱的是那个舞台，那连那个表演团体其实费用也都不会说太多，都不会太多。
谢谢，
我可以拿走。
好，
谢谢。好了，提着吧。你没有比较漂亮一点的袋子吗？
我只是来找我的朋友而已，但是上不同的课。